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9-12，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全能的父神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明白主的话，求你让我们也有颗谦卑受教的心，顺服你的教导，使我们生命得着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陈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更加相爱。
弟兄姐妹早安。我首先要谢谢诗班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耶稣我爱你》这首歌是对我是一首很常常感动我的一首诗歌啊。今天有机会听两次，早堂听一次，今天就现在就听一次，很感谢主啊，也感谢主呢，给我有机会啊，在这2-3天的时间啊，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啊，有这样一个分享的一个时间。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有更多的一同的学习我们感谢教会给我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感谢神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有关相爱的事情，彼此相爱的事情我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在过去的这2天的当中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是从这个约翰一书我们来看这个爱是生命的验证，就是说我们能够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昨天早上我们是从哥林多前书13，我们看爱是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明白圣经告诉我们的爱。我们知道说爱是最高的原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所有的原则都包含在这个爱的原则的里面。然后昨天下午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在加太书那边来看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的题目就是彼此的担当跟自己的担当就是说我们要互相的来担待我们的重担包括我们的属灵上面的重担同时呢我们也要担当我们自己的责任今天呢作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就是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叫做更加相爱因为爱好像已经谈了很多这个题目谈了很多如果你觉得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也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因为保罗在这边说其实这个题目呢也不用我写什么给你们所以我也借用保罗的这句话说其实这个题目呢也许也不用我告诉大家什么这个你们已经是很好了他说论到弟兄们相爱这个教会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教会。那其实呢，如果你比较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短短的几节的圣经的经文呢比较一下上面它这里是从9开始那前面从2-8呢保罗其实是讲要提醒他们有关圣洁的事情有关圣洁的事情。那我们说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 如果你看这个第二到第三节，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就是能够 叫他们能够成为圣洁。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是其中一个保罗非常喜欢，常常叫保罗的心很感恩很欣慰的一个教会。我叫他们是一个叫做模范教会 Model Church， 就好像我们看房子有 Model Home， 那个 Model Home 就是说把它弄得 很漂亮，让你看见说这个房子可以布置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样子。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可以说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其中一个 Model Church， 一个模范教会。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最少有两个教会呢，可以被称为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说他们在各方面都很好，叫保罗信里面很高兴的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另外一个是腓立比教会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当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呢，那种的心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我们知道那个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呢，都是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省，叫做马其顿叫马其顿。在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知道，就是说保罗在他的那个传道的那个旅行和那个行程的当中的时候呢，有一次他本来是要转向当时的那个叫做亚细亚其实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就小亚细亚的地方他本来要转去那边去传道，可是呢在那天晚上，在一个海边的一个城市叫特罗亚的地方呢有一个的就是他在梦中看到一个马其顿人来跟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就是在海的另外一边就是马其顿。那从我们今天的地理来说呢，马其顿其实是欧洲是欧洲，土耳其这边亚细亚呢是亚洲这样子。所以呢，保罗因为这个马其顿的意向呢，他就过去到马其顿的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保罗第一次去到那个欧洲的地方来去传福音的那他去到马其顿的时候呢，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然后第二个城市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以这两个城市都是属于当时马其顿的一个地方的城市，而这两个城市的教会呢，都是给保罗很多的喜乐，很多的感恩。那如果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这样说其实前面他第一章到第三章呢，跟他们分享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教训。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就是他讲了前面之后呢，他说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怎么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更加勉励，就是英文有时候被翻成 more and more 或者是说更多的意思，更好的意思所以呢，其实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第十节他又是用同样的一个词句说更加的勉励，表示说他们其实已经很好了，已经很不错了，在各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呢可以更好。可以更好是什么呢？就是下面刚才我们说的从第二节开始就说更好的其中一方面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到第九节，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他就谈到这个相爱的这个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们不用人写信给你们了，相爱是在教会里面是应该是有的一个关系是最明显的一个道理神爱我，神爱你，神爱他，我爱神，你爱神，他爱神，然后你我他之间也应当彼此相爱，这个本来是不用讲都应该懂得的一个的道理那这里他说弟兄相爱这个事情不用再讲了弟兄相爱这个名词呢，只是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也就是我们现在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做 Philadelphia 就是那个字那个希腊文就是那个字 Philia 呢就是爱的意思 Adel Foy 呢是弟兄兄弟的意思，所以 Philadelphia 是指兄弟之间的爱，或者可以说是 亲人朋友之间的那种的情感，那种的情感，好像在家庭里面的那种的情感，跟后面所讲的彼此相爱的那个爱 Agape 呢是不同一个字，有一点不同意思，不是第一等的爱，而是说是不同层面的一个爱。这个 Philia 呢是一个情感上面的一种很亲密的一种的那种的爱。那当时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里面的人这个天上人家教会的人呢，里面的人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彼此相爱。在那个16世纪这个改教运动的其中一位的神学家叫做加尔文，他在谈到这个天上罗尼加教会的时候，他也说，他说 Love was engraved in their hearts so that there was no need for letters written on paper， 就是说他这个教会的人呢 有爱刻在他们 的心里面，所以不用人再写信给他们。保罗说这个爱的功课，或者这个弟兄相爱的这个功课呢，是神已经教导了他们，或者说是神继续不断的来教导他们。那这个保罗没有说神怎么样教导他们，我可能想到的是也许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基督舍己的爱叫他们学习了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功课。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不少，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牺牲舍命的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也应当是这样，彼此的牺牲，彼此的舍命。所以大概就是天主教的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听到耶稣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学会好像神教导他们，透过基督来教导他们这个爱的功课。另外一个层面呢，可能是他们在内在心里面，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来不断的提醒他们，不断的教导他们，这也可以说是神对他们的教导。所以就是无论是外在他们听到这个基督舍己的福音，或者是内在圣灵给他们的感动，这些都是神亲自的来教导他们这个爱。他说这个已经你们学了，而且不单是已经学了，而且是经常的，经常的学，不断的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第7:17说，他说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他就知道那教训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当人真正愿意立志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蒙神的教训。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保罗知道天主教的教会是蒙神的教训，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心已经实行出来了，已经实行出来。当我们实行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教训。然后在10节，他说：“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还记得刚才那句话吗？更加勉励 more and more， 更多的好的要更好的，这个叫做更加勉励。彼此相爱是有行动，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说全马其顿全地都已经看见这个教会爱的行动，所以不只是在他们自己教会里面看得出他们是彼此相爱，连其他的教会都知道他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的地方，一个的教会。全马其顿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处境来说呢，就是这个教会如果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不只是 LA 这个地区都知道，连全加州都知道。是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全加州都知道这个西洛杉矶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教会，那 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信息。我们彼此相爱是不是已经 表明出来，不但是教会里面的人知道，连外面的人都知道，是不是一个叫人羡慕的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的地方啊？我自己有机会在小的教会，也有机会在大的教会啊。一般来说呢，大教会比较不容易啊，比较不容易显出这个彼此相爱。小教会比较容易啊，通常小教会是比较那个家庭的气氛比较浓啊。我自己当初服侍的时候是在一个小教会里面服侍啊，那个家庭的气氛很重啊，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哈。然后后来我来到这个洛杉矶的时候呢，是参加一个大的教会，就发现哎，没有那比较没有那种的家庭的味道。可是呢，其实不论是大教会，不论是小教会，不论是中型的教会啊，都应当而且都可以显出这个彼此相爱，而且是可以叫人羡慕的。那如果我们还没有这么明显的在我们的彼此的关系里面能够表达出这个彼此相爱的话，那我们还要继续的努力，好的要更好。如果我们已经做得不错的话，那就要更加的勉励啊。这个就是后面我们所讲的，前面我们第一节说那个保罗说你们在各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了，要更加勉励，就是好的要更好。现在在爱的这个功课上面，你们也已经做得很好了，好的要更好，要更加的勉励。其实我每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最近这几年比较有一些的机会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所以为你们感恩。但是好的要更好，总是有改进的空间。那接下来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更好呢？有哪一些方面可以改进呢？对于天上的一家教会来说呢，保罗就是提出有几点，而这几点呢，表面看起来好像跟彼此相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也许可以说呢是比较通常不会叫人联想到跟彼此相爱有关的。那些比较明显的跟爱有关的题目呢，通常就是像彼此帮助啦，或者说去关心软弱的人这一类的。我相信这一些他们可能都已经做到，所以保罗没有特别提这一些的方面。在第十一节他提出一些的事情，他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要立志，要立志，这个立志呢，可能是立志做安静人，也可能是立志做安静人跟后面所讲的事情啊，就是这个立志到底是在指后面这一句呢，还是整句都有可能啊。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啊，就是立志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直接的翻译是爱荣誉的意思啊 ，love glory 啊 ，love glory。哎，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因为他前面是在讲爱弟兄，那现在说要爱荣誉，那大部分这个字呢被翻译成为说是认为很光荣或者很想望或者是很切望的意思，甚至可以翻译成为有野心，有野心。所以我特别把这一节呢的题目叫做以爱为野心。野心呢听起来好像很负面，但是其实野心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力量。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野心啊，我相信你也有野心啊。有一些人说我没有什么野心啊，我只是想平平静静的过一辈子啊。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野心啊。野心说的好听，就是人生的目标，就是心智，就是或者我们基督徒喜欢讲的意向、使命啊。这些其实就是所谓的野心。那这个经文呢是告诉我们说应该以爱为我们的野心，为我们的志向，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那下面呢他就提了几个事情，第一个呢叫安静。安静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字只出现了五次，不是很多，只出现了五次。那它基本的意思就是 禁止的意思啊 ，stop 或者是停止的意思，有时候用在静默不言的情况，有时候是用在工作之后的休息，有时候是提到像战争之后的那个的和平，也可以用作在心灵里面的那种的安宁的情况。那你可能会想说，有野性的追求安静啊，好像有点矛盾啊，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啊，其实那个要安安静静过一辈子呢，也是一种野性嘛啊。那他这里呢，好像保罗故意要用这样的一个词句来去提出他们当中的一些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也许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啊，天上人家教会的当时的一些背景啊。我们从天上人家前书跟后书呢，大概呢可以看见当时可能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产生，就是有一些人对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事情有一些的误解啊，有一些误解，有一些人以为耶稣已经来，已经再来了，他们不知道，或者有一些人是认为说耶稣很快就会来了，所以呢，他们要什么都不做，就是要好好的来等耶稣来。那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个问题所产生的。那这里呢，保罗是提出说，他们这些人呢，他们什么都不做以后呢，去反而是做好多一些出风头或者搞乱生活的一些的事情，反而是令到很多人注意的。其实历世历代以来呢，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不只是在初期教会啊，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呢，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常常都会冒出有一些人说，他们认为耶稣快来了，所以呢，就什么都不要做啊，就要在那边等耶稣来啊，这样子啊。那其实当他们这样等的时候呢，就引起好多的注意力啊，就大家就在那边谈论他们的看法。这个反而是成为一个扰乱不安的一种的生活。那保罗在这里说，不要这样，要安静下来，要安静下来。过一个安静的生活，也许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去追求的。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神学家叫加尔文啊 ，John Calvin 啊。他虽然在后来的世代里面呢，记得他呢，往往是纪念他，记得他的神学啊，就是把他看成是一个神学家，没有错，他是一个神学家。但其实，在他的有生之年呢，他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带领当时的改教运动啊，在那个瑞士的改教运动啊，他事实上呢，在日内瓦的地方呢。有人说他基本上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独裁 的君王一样啊，虽然他的名称不是一个君王啊，但是呢，他在那边好像一个 dictator 啊，一个独裁者。你可以想象呢，就是说当时他要领导这个瑞士的改教运动呢，是不是一个可以很安静的一个的人生啊。因为他要面对很多 的挑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要面对很多的人啊，要去来去帮助好多的人能够组织起来，而很多的决定他要做的，而这些决定呢都是很困难的一些的决定啊，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很不安静的一个人生。事实上，加尔文自己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过他一辈子的。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典型的一个学者，他所期望的其实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生活，躲在一个小的地方读书写作，这是他所想的要做的事情。可是他说，神却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说当神抓他出来做领袖的时候，他是 kicking and screaming， 就是说他是非常不愿意在那边。可是神就是这样，但是他的心你可以看见，他仍然是寻求一个安静的一个生命。 这个跟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当我们追求安静的时候，就是过一个心中满足的一个的生活。只有在一个满足的一个状态的底下，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去关心别人的需要。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是过一个很烦乱的一个的生活，我们很花很多的心思，很多的烦恼来去追求一些外在的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没有空间去爱别人。在中世纪那个修道主义兴起的时候，这些修道士在修道院里面呢，他们也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理念啊。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要去推行这个修道院的生活，虽然有些人以为神学院好像修道院一样，但是我会告诉你，神学院不像修道院。但是呢，那个修道主义虽然有很多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呢，有一点我是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要过一个安静的生活，以致他们可以有空间有时间来跟神建立关系，也有空间有时间来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这是修道主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的理念。我想这个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几乎都是很忙乱的一个的生活，我们常常是没有空间去爱神去爱人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说要过一个安静的一个生活。其实做安静人还有另外一个对我们周围的人的影响，就是下面第二个更加相爱的方面。这里中文分圣经这个和合本呢翻成办自己的事，办自己的事，那个其实通俗一点来讲呢，就是少管闲事的意思。英文叫做 mind your own busines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就是不要多管闲事。这个看起来好像又是另外一个矛盾。我们不是说有空间去要去有空间去爱人吗？我们不是说要关心别人？圣经不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吗？关心别人跟办自己的事好像是有冲突的，但其实这两个是两回事。关心别人的需要跟多管闲事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但是这两样呢，我发现在基督徒的里面呢，常常被混淆、被误解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关心别人，其实是多管闲事。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那分别在哪里呢？我也想了很久我发现这个分别其实主要是在心态上面的一个分别。那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多管闲事是为了满足自己，爱别人关心别人呢是为了满足别人，这是一线之隔。我们要很诚实的来去审查我们的内心，到底我们的心态是要满足自己还是要满足别人呢？当我们去管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是为了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多管闲事的人呢，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责任上面得不到满足，所以要在别人的事情上面来去满足自己。反过来关心别人的人呢，是知道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他要满足这个神交托给他的责任。所以多管闲事是不愿意负起自己的责任，是一种的逃避。有一些人自认为是关心别人，其实只是想要知道别人的消息。那个有人开玩笑说基督徒是没有传这个是非的，只有分享代祷事项有人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以为是关心，但其实只是想要知道一些消息。 有一些人呢，常常在教会服事，是因为他不想回家。有一些人呢，是极其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不想跟配偶亲近。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我们只有自己知道到底我们的心态是什么，甚至我可以说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有时候我们自己骗自己，以为我们是在爱，以为我们是在关心，但其实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心。那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想到有几个可以测验一下我们自己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当你去问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是要想办法帮助他呢，还是只是想知道？如果你是想要帮助他，那我想你可能是真心的来去关心，如果你只是想知道的话，可能你是在多管闲事。第二，当你帮助他的时候，你是尝试去了解他的感受呢，还是一定要他接受你的意见？那如果你是一定要他接受你的意见，可能你不是真的是想要帮助满足他。然后第三，当你知道了他的问题的时候，你是很想为他向神祷告呢，还是很想向别人传这个消息？这些只是一个建议，这可以检查一下。当我们去想要了解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心态是一个关心的心态，还是管闲事的一个心态？保罗在这里劝勉信徒，真正的爱，一个更好的爱，是个人来负起自己的责任，不是就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就是说是负起自己的责任。那其中一个责任是彼此的相爱的一个责任。好，还有第三方面，就是亲手做工，这是承接上面第二点，办自己的事。刚才我们已经提过，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那个后书那边呢，第三章那边保罗讲的更直接的，他说不肯做工呢，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个就是更直接的一个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所提到的。所以刚才我说，就是我们从这些呢可以知道为什么保罗要叫他们办自己的事情，亲手做工。这里特别是讲到亲手，所谓亲手的意思就是真的是用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那个劳工，就是 manual labor。 可能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成员里面呢，有很多是属于劳工阶级的这样的人，那可能他们就是这些的人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呢，他们应当要做属灵人，就不应该再做体力的劳动。那个圣经不是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小吗？所以就不要再劳动，我们要做属灵的事情。可能加上他们对于基督再来的这个误解的话，他们就停止工作了。他们去做什么呢？就去在教会里面去管别人的事情。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的。提醒他们说什么呢？就是亲手做工，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些的工作是很低贱的工作，是不是属灵人该做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是神交付给我们的责任，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神交付给我们的责任，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只是牧师传道人所做的工作才是神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职业上面，无论是白领的职业、蓝领的职业，什么样的职业，都是神给我们交付给我们的责任，要我们去完成的。我在神学院里面呢，在这些年来，就是因为神学院有一些 我们叫做工读生啊，就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面打工的人啊，这样子啊。那这些年来有很多不少的学生就是做过这种的啊，在学校里面打工的。我自己在观察的话，就发现呢，有一些学生呢是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呢的态度是非常好的。很努力，很认真啊，有一些就比较不是那么认真啊，他们觉得好像做这些呢，只是为了赚几块钱啊，不是真的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就有时候就会比较随随便便。那有时候我是在想说，这些的神学生他们在打工的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出他们的那个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记得有一位同学。我非常的欣赏他。他在读书的时候啊，一直在学校做这个 custodian 的工作啊，就是我们叫做总务了哈，就是基本上都是照顾这个校园里面的这些的清洁啊等等这些的事情。我观察他做得非常的好啊，经常看到他在清理垃圾，修补一些的东西，在。清理厕所啊，我觉得在他做工作的那段时间呢，我们的厕所特别干净，就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的忠心的一个人啊。他现在已经在牧会了，在牧养教会已经被安立成为牧师了。这样的人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亲手做工，不嫌那个工作到底是什么，而是因为这个责任交给他。他就很认真的去做，诚诚实实的去工作，没有一样是低贱的。如果我们有能力，如果我们有机会，如果我们有被交托，但却不愿意去工作的话，那其实就是不负责任的一种的情况。这圣经说，这是其实是一种没有爱的表现。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弟兄相爱，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特质。有人说，爱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招牌，应该是挂在我们胸前的一个勋章，人家看见就认出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团体。爱应该是人家认出我们是耶稣团体的人。耶稣也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保罗在这里是这样说，他说你们在弟兄相爱的这个事情上面要更加的勉励，好的要更好，这是一个见证，以爱为见证，你们就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这外人行事端正呢，新译本翻的比较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就可以得到外人尊重，得到外人尊重啊，或者有一些英文的版本翻成 "You may walk properly before outsiders"， 就是意思说这个是针对外面的教会外面的，就是还没有信主的这些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彼此相爱，特别是在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事情上面，那外面的人就会尊重我们的信仰。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让教会外的人尊敬我们？虽然有一些人是会攻击我们的信仰，虽然外面的人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们所传的道理，可是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是什么呢？其实在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啊，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有时候啊，这在美国呢，有一些人是说啊，我也不想叫人告诉人说我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基督徒 ，evangelical Christian， 因为这个标签呢，已经在社会上面被人看为是啊，这些的人呢，他们是只会拿着圣经去敲别人的头的人啊，他们是没有爱心的，他们只会去宣判什么是罪，什么是不对的事啊。那我们当然是应该在社会里面有一个声音，可是我们有没有被人看见我们只会去审判不会去爱的呢？这是我们值得需要去反省的。 没有一样事情比基督徒相亲相爱更加吸引人，更加的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听见很多人的得救的见证，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吸引进到教会里面听到这个福音呢？往往是因为他们感受到教会里面有爱。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讲很多的话，这些话当然是必须要讲的，但是人被吸引通常不是因为我们讲的话，而是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彼此相爱是我们的见证，让外面的人能够尊重我们的信仰。另外还有一个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我们没有缺乏，这里说自己也就没有缺乏了。没有缺乏就是所谓没有意思，没有需要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供给我们，供给我们自己 的需用。这个需用可能是东西上面的需要，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上面的需要。能够供给自己 的需要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成为别人的负累，别人的重担，不会成为别人的一个 burden。 这个是爱的一个表现。那保罗提醒提摩太，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其实彼此相爱已经做得不错了，可能是他们已经是互相的关心有很多都不错，但是当他们能够不成为别人的重担的时候，也是一种相爱的一种的表现。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信息，其实不只是今天，就是这几天的信息呢，有很多地方需要平衡的。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是应该要平衡的，安静跟关怀别人的平衡，顾自己的事跟顾别人的事的平衡，彼此分担跟负自己的责任 的平衡，不要偏向一边，也不要偏向另外一边。因为彼此相爱呢，是一方面去爱，另外一方面也是被爱。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是不容易的，是一个 很难的一个功课，但是已经做得不错了，好的要更好。我在一个礼拜前刚刚从这个澳洲的雪梨回来，我在那边有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在那边教神学的课。雪梨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感受很深的一个地方，虽然这次只有是我去了第二次我第一次去呢是两年前，只去了几天。两年前我去呢不是为了公事是为了因为我有一个姐姐住在雪梨那个时候她病重我去看她就是在我离开雪梨之后的一天他离开世界所以呢，上一次我两年前我去的时候，心情可以说是比较沉重的一个时间。这一次去呢，我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呢，我就住在我姐姐在那边的最好的朋友和一对夫妻的家里面他们家的小孩也长大了，就是有空的房间我就住在他们家里面，所以有很多机会跟他们有交通的时间。所以这一次我去呢就再去找他们虽然这一次去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就找他们一起有一个吃饭的时间，有一个交通的时间。他们告诉我他说呢，就从前他们有一个，就是跟我姐姐跟姐夫呢有一个的小组一个查经的小组就是已经有相当很长的一段的时间。那当然后来呢他们就没有再查经了，可是他说这个小组呢还是继续的，每一个月最少有一次一起出去吃饭每一次都是去那一个的餐馆然后他说呢，他们每一次去呢都点我姐姐最喜欢的那个菜。那我听到以后呢，我心里面觉得很感动就是这个显出他们的关系是很深的显出就是说他们的生命在过去是彼此有很多的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的冲击。 有一个牧师叫做 Erwin McManus， 他讲了这番的话，他说 The real measure of our lives will not be all the things we obtain or all the goals we achieve or all the successes we acquire. Real success will be the relationships we have built, the lives we have touched, the people we have lovedand who have loved us and invested in us. 中文我把它翻成说，生命真正的评价不是我们拥有的东西，不是我们达到的目标，不是我们得到的成功，真正的成功会是我们建立的关系，我们触摸的生命，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和曾经爱过我们的人，投资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人。我们在美国呢，其实流动性很大，今天在这里，也许过一阵子我们因为工作因为什么会搬到另外一些地方，我们常常要 say goodbye， 我们常常会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回想曾经在这里，我们记得的通常不是我们在这里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成就，我们通常记得的是一张一张的脸孔，是我们曾经爱过或者我们被这些人爱过的这些的人。我想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样。有一位很成功的人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在一个临终的人的思想里面呢，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临终的人他会后悔没有多花时间在办公室里面，大部分后悔的人都是说他没有花时间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我想这个是我们这几天希望可以建立的一个的理念，就是我们在主里面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好的要更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这么的深，这么的广，是我们所经历，也是你吩咐我们要实行出来的。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承认我们其实不明白，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的缘故，我们能够在这个的团体的当中，我们能够显出彼此相爱，也让外面的人真的看见这么奇妙的一个爱的时候，他们也被吸引，或者其他的教会看到这个教会有这么大的爱的时候，他们也被感染。主，我们就是向你祈求，我们的心能够对着你，经历你的爱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